以说所知一，所知相浮云和应见，这是第二大章所知相分。前面的第一章就是所知一，究竟是说的什么事情呢？他是说眼睛诸法的因相，这是就是说什么是阿赖耶识，就是这句话。前面第一段里边有一个颂啊，无始时来界，一切法等一，由此有诸取，尽涅槃真德。这四句颂啊，也就是第一章的大意，就是生死的流转，佛教徒能够修要圣道得涅槃，要以阿赖耶识为依止，就是说的这件事。这是第一章的大意。在下面是十大章，现在是第二章所知相分。这里边呢，一说所知一，所知相不云何应验啊？前面呢，所知一这一章的大意已经说过了。那么这句话是结束前文。所知相不云何应见呢？这是问候啊，节前问候。这个所知相这一章呢，它的大意啊，我们呢怎么样才能明白呢？这一章里边的大意啊，是说唯识意啊。什么叫做唯识啊？前面第一章说到阿赖耶识是一切眼镜诸法的依止处，这一章呢是说一切法唯识的道理。所以我们学习修大乘论这一章倒是非常重要的。无云何应见啊，所知的相啊，能知就是我们的心啊，心所知的这一切相，我们怎么能够明白它的道理呢？这是啊，所知相分两科，第一科是节前问候，就是这一句话，下面第二科是标识正答。回答这个问题分两课，第一课是叠前总标，第二课是一标别思。这个叠前总标啊，就是在这一大段文的前边呢，把大意立在这里，就是这么意思啊。这一课就只略有三种：一、依他起相；二、遍计所执相；三、圆成实相。这是很有名的三自性啊，或者是三相。这三相也就是唯识的大意啊，也就是唯识的要义。这个略有个要的意思。第一种是依他起相。依他起相这句话呢，就是他自己不能现起，他自己也没有力量出现，要依靠因缘。这个他就是因缘，要依靠因缘呢才能出现。不管是生死的流转啊，是涅槃的清净的功德，要依他现起。 当然也还是和前文呢所知意是相契合的啊。我这里说的呢，要比前边呢重在维持啊，修修圣道这里面说的。可是里边的大意呢，这个一他起究竟是什么呢？主要就是心，就是我们的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，是阿耨罗识、阿赖耶识。一他起是识，是识说的，这个识就是虚妄分别的心，它是一他起，主要是指他说的。二遍计所执相，这个遍计所执相啊，这个遍是普遍的，普遍的虚妄分别，计就是虚妄分别，普遍的虚妄分别，对于所分别的境界不能通达他的实意，真实意就是执着，普遍的执着，普遍的需要分别而执着。这个执着是什么呢？就是依他起相，就是实，实所变现的这一切虚妄境界，就是执着这些虚妄境界是真实的，其中主要的就是恶执、法执啊。这样这些分别的执着，这是遍计所执相，或者说是依他起相，就是一切缘起法。这一切缘起法都没有真实意，但是我们知道它是真实的，起种种烦恼，造种种业，就流转生死了。那么这是遍计所执相。第三是圆成实相，啊，圆满成就是真实意，就是能通达这个遍计所执是没有真实意，是错误的，啊，能灭掉了遍计执相，通达诸法真实意，那就是圆成实相。那简单的说就是这样子哈，这是蝶前总标。下面第二课依标别示啊，就是根据这个所标的三项个别的解释，这里分六大课，第一课是出题，第二课是实名啊，第三课的解释意义，第四课辨品类，第五课是方难，第六课是气定。这一大段文是啊很广的，现在是说第一课就是出题啊，除这个依他起相、遍计所执相、缘成实相的体性啊，究竟什么叫做依他起，什么是遍计所执相，什么是缘成实相啊？出题这一课你分两课，第一课是略识三相，略识三相啊，就是解释这个依他起相、遍计所执相、因缘成实相，这里分三课，第一课是就是依他起，解释这个依他起相，依他起相啊分三课，第一课问啊，此中何者依他起相，这里边呢标出来它的要义，什么是依他起相？刚才我们已经简要的说出来，就是我们这一念心是依他起相。但是我们佛教里面呢，有智慧的人很多哈，但这个智慧的人呢，这样子弘扬佛法，那个有智慧的人那样弘扬佛法，彼此之间呢可能有些意见哈，现在我们前边的第一章说这个所知意，所知意就是主要就是说是阿赖耶识的重要。那么究竟什么是阿赖耶识呢？那就是我们也可能很容易的就解释了哈。 比如说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们睡觉睡眠，睡眠的时候不做梦，那个时候那个就是阿赖耶识，就是阿赖耶识的境界啊，就是我们的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都休息了，都休息了，但是这个人是个活人，那个睡眠的那个识，他还是有明了性的，那个明了性就是阿赖耶识。当然是阿特诺斯也在那里啊，莫诺斯也在那里。嗯，这样子呢，应该是啊，承认有阿赖耶识。那么，所以何者依他起相？那么主要就是这个，就是阿赖耶识，他就是依他起相。当然，这个呢，是我们不是容易明白的啊。这是问啊，下边第二个就是回答，回答分三个，第一个是标啊，为阿赖耶识为种子，虚妄分别所摄诸识，这是标啊。什么叫做依他起相呢？这里面简要的回答，为阿赖耶识为种子，就是啊。这个障识啊，它能够摄持一些种子啊。现在这样解释啊，什么是依他起相？就是阿赖耶识是依他起相的种子，是这么句话啊。虚妄分别所摄诸识啊，因为阿赖耶识为种子啊，这个种子呢是潜在的功能啊，它现行的时候呢。显现出来行动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自己能感觉到的虚妄分别所摄诸识。这个虚妄分别所摄诸识，就是以阿赖耶识为种子而显现的。这个虚妄分别就是我们的识，这个识是虚妄分别，就是没有智慧啊。它分别的没能够认识诸法的真实相。它分别的不对，所以叫做虚妄分别啊。这个虚妄分别者就是识，我们自己能感觉到的主要是第六识。说这个第七识，说阿赖耶识，我们感觉不到，感觉不到的啊。但是说是我们的识，我们自己感觉到的识，它为什么也会有作用呢？那就要与阿赖耶识有关系。如果没有种子的话，这个第六识怎么能分别呢？所以说虚妄分别所摄诸识啊，就是阿赖耶识为种子，它有潜在的功能，显现出来分别的功能，就是虚妄分别。但是虚妄分别啊所摄的诸识并不是一个识啊，就是眼识乃至莫诺识都包括在内啊。这些属实，这就是依他起相，就是这么很简要的回答这句话啊。这是标啊，一共分三科，这是标出来。第二科是证，实夫云何？阿赖耶识为种子这句话怎么讲？哈，虚妄分别所摄诸识这句话我也不懂，怎么解释呢？这是证，也就是问。下面第三课就是回答这个问题，就是解释了。解释这个呢分三课，第一课是识诸识啊，需要分别所摄诸识。这个诸识先解释这个问题，为生者受者识，彼所受识，彼能受识，事识、数识、处识、言说识，自他差别时，善取恶取，使正识。这个虚妄分别所摄诸识，这个诸识是什么呢？在下面解释这个问题啊。第一个是身啊，这个身识啊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前五根 啊，这个无舍根，眼耳鼻舌身啊，都是四大所啊所成的啊，所成就的，这是啊生死。这个生者也应该讲是生者死啊，这个生者死是什么呢？是莫诺死，或者说是阿托诺死啊。这个莫诺死是我们下面也有解释哈，就是这个是生者死啊，生者死是莫诺死说。下边呢还有个受者死，这是第三个死。这个受者死是指什么说呢？这个受者死是无间灭意识，这个意识在下边前面也我们已经解释过了哈，这个地方就是解释两个意，前面那个地方就是两个意啊，就是一个莫诺死的意，一个无间灭意，前一刹那灭，后一刹那生啊，就是无间灭的那个意思。这里说这个受者死就指这两种是说的哈。念灭，这是受者是彼所受死，彼所受死啊。彼所受死指什么说的呢？就是所取的六尘啊，就是舍生相位除法啊。前面这个无舍根加上这个莫诺死受者是，那就是也就是六根了啊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彼所受时就是六尘啊。彼能受时，彼能受时啊，是指什么说的呢？就是能取的六识，就是我们的眼识、耳识乃至意识，这样加起来嘛，就是六根、六尘、六识，就是十八界了。这是彼能受持。下边呢四识，四识就是第六个啊，一共十一个识，这是第六个是四识。四识是什么呢？就是相续不断的时间啊，过去未来现在的时间。时间呢我们说也说是时，请问时的时间的相续的这个境界实在是内心的分别，所以它也是识啊。这个数识啊，这个数识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这个数，数也是识啊，也是内心的分别。这个第八个呢就是处识，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，居住地方也是识，也是我们内心所变现的境界啊，处识。第九个是言说识，这个言说识啊，就是我们根据见闻觉知啊，升起种种的言说，所以这叫做言说识。这个第十个是自他差别识啊，自他差别识啊，也就是我们内心的分别啊，有自有他，有各个的差别。这也是内心的分别，所以也称之为识。善取恶取死生死，这是第十一个啊。这个善取就是三善道，恶取就是三个道了啊。这个善取恶取死生死啊，或者是善取死掉了上到恶取，或者恶取死掉了上到善取，在这里也的生灭的变化，这也是我们的心的分别啊，善取恶取死生死。这里一共是十一个识，十一个识呢，就是把世间一切法统一起来，都名之为识，列出了十一个识，用十一个识统摄一切法，这样意思。是前面说是啊。阿赖耶识为种子，虚妄分别所摄诸识，这样子立出来十一个识，这样意思啊。下边呢第二课啊， 十阿赖耶识为种子啊，前面第一句话阿赖耶识为种子解释这句话啊，前面解释祖师解释完了啊，现在再解释阿赖耶识为种子这句话。这句话你分三科，第一科是啊，是由名言种，就是这十一个十是由三种种子所出现的啊，这个种子和这个十一个十还有关系的啊。此中要生，生者受者死，彼所受死，彼能受死啊。事实数实处实言所实，这些实啊，此由名言熏习种子所出现的啊。名言就是名句啊，名句我们说话的时候得要有名句啊，我们内心的分别也要有名句，所以内心的思维靠名句，我们要说话的时候也要依靠有名句才能言说。而这些名言呢，由无始劫来的熏习种子而出现的，所以这是名言种子熏习成就这么多的事啊。由生时生者时，一直到事时数时处时言说时，这些都是由名言种子熏习的种子成就的，这个实是这样成就的。这是解释名言种。下面第二课呢，由恶见种，要自他差别时，此由恶见熏习种子啊。我们的身思想里边呢，这是自己，这是他人呢，有这样的分别的，这个分别时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由我见熏习种子，这由我们无量劫来呀、啊，我们执着有我这个思想常常的活动来熏习阿赖耶识，所以阿赖耶识有这个种子，有这样种子，这个种子一现行的时候，我们就有自他差别的分别啊，那么这就是我见的种子。第三颗是由有之种，要善去恶去死生死，此由有之熏习种子。善去啊，比较安乐一点，就是阴天的世界啊，那是由善业所招感的果报啊。恶去就是三恶道，而三恶道里面很苦啊，又做了很多的罪过的事情，所以离开了阴天，把它三恶道去了。死生死，或者善取死生，或者是恶取死生，这些事情呢，也是我们的识，也是我们的分别。什么这个识是从哪里来呢？是由有智熏习种子啊。这是因为我们呢，就是造了善业恶业啊，造了善业恶业，我们就会来到善取，或者来到恶趣，就有这个力量了。这个有是果报哈，这个知是因，这果报的因呢，那么就是善恶哈。有这样熏习的功能啊，使令我们会到善趣恶趣来受果报哈。这是由有知的种子啊。这样说呢，这个一共有十一个十。十一个十是由三个种子熏习成就的，这个熏习也还是内心的分别啊，所以种子啊，成就了这么多的十，有这么多的十造成了这么多的种子啊，其实他们是一回事啊。由此诸十一切借取杂眼所摄依他起相，虚妄分别皆得显现啊。这是啊，第三课是虚妄分别所摄啊。前边是啊， 解释这个是阿赖耶识为种子，这一课分三课解释完了，下边第二课是虚妄分别所摄啊，前边的虚妄分别所摄这句话解释了阿赖耶识为种子，现在又解释虚妄分别所摄这句话，解释了虚妄分别所摄这一课。虚妄分别所摄这句话怎么讲呢？由此诸事一切皆取杂言所摄，就是前面说这十一个事哈，这包裹了一切的三界五取都包裹在内了啊，就是欲界、舍界、无舍界三界五取，宝阿修罗不算哈，就阿修罗包括在五曲里面啊，三恶道加阴天是五曲啊，阿修罗也放在内啊。一切三界杂言所摄一刹起相就是诸识，诸识也就是通于这么多事情，一切三界五曲都是诸识。这个三界五曲里面呢，杂言所摄这个。五取里面有善有恶啊，这个恶法当然是苦恼的境界啊，但是善法也不是特别清净，还是里面混杂了污言的事情啊，所以叫做杂言所摄。一切三界都是杂言所摄，都是杂言所摄的一他起相，也就是杂言所摄的十一个事，就是这么多。十也就是一切三界五取，十一个十也都是杂言所摄的一他起相啊，这是说这个虚妄分别所摄这句话。虚妄分别皆得显现啊，这个十一个十啊，分为啊同摄三界五取啊。这样子来解释这件事呢，这个我们的实是虚妄分别，它的相貌也就显现出来了，都是虚妄分别。这个虚妄分别这句话呢，江才也已经解释，就是依他起就是虚妄分别，依他起就是实，实就是虚妄分别。这个虚妄分别这件事呢，当然也应该是包括了依他起，也包括了辨别智啊。我们内心里面呢，这样需要分别的时候，自己也不是太明白啊。这个需要分别的这种境界呢，其实就是现前生活的境界啊。皆得显现啊，一切三界五取。皆得显现啊，一切三界五取皆得显现虚妄分别，这就可以互相的解释啊。所以由此诸事一切皆取杂言所说的依他起相啊，它的虚妄分别的相貌都可以显现出来了，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实的相貌啊，虚妄分别皆得显现。如此诸事皆是虚妄分别所摄，现在这个解释这句话啊，虚妄分别所摄怎么讲呢？如此诸事这十一个十里边呢，都没有智慧认识诸法实相，都是虚妄分别所摄的，也就是一切吧都是实，都是了别性的实为它的体性，这虚妄分别就是以实为它的体性。这个我们这个实呢，也都是虚妄的啊，它也是虚妄分别所摄，它不是真实的啊，是这样意思。是无所有非真实意显现所依，这里边呢说到实的时候，实是虚妄分别，虚妄分别有能虚妄分别的实，也有所虚妄分别的意，所虚妄分别的境界啊，就是意。这个所分别的意， 在我们的习惯上的思想上习惯的分别的时候，认为那个意所分别的意是和我们的心是可以分离的，那个意离开了我们的心，它有独立的体性的，在我们的习惯上分别是这样啊。比如说我们看见这个房子，我们总认为那个房子与我们心不是一体的，它是另外独立的体相的，我们总是认为是那样的。现在这上面告诉我们呢，事无所有，非真实意显现所依啊。这个所分别的意义呢，它离开了我们的心呢，离开了依他起的这个虚妄分别的识，它是没有体性的，所分别那个意是没有体性的。但是我们因为它是真实的，所以我们那个分别是虚妄，虚妄的分别啊。是无所有，非真实意，并不是离开了我们的心，有它真实的体性的境界的。所以它是无所有，它是没有体性的，不是有真实体性的，是这样境界。这个地方呢，这样告诉我们，所分别的境界都不真实啊，就是眼所见的时候，耳所听闻的声音，乃至我们第六意识所分别的一切法，它本身是空无所有的，是无所有啊，不是有真实意，不是有真实的体性的。但是我们这个唯识唯性的虚妄分别呀、是显现这个无所有非真实意所依止的，所分别的意义是以我们这个识为依止才显现出来的。说是无所有啊，但是在我们心里面的感觉它是显现出来各式各样的境界，像我们自己的身体啊，或者我们住的这个房子啊，就是高山大地，我们都认为离开了我们的心，它有真实意的，也真实体性。这上面告诉我们，是无所有，它是没有体性的，不是像我们想的有真实意。这个虚妄境界呢，以这个唯识为它显现的意志处，就是为这个虚妄分别识，是非真实意，是无所有的境界显现的意志处。它是没有体性，但是显现出个影像来，那影像从哪里来的呢？就是要抑制我们的分别心，抑制这个虚妄分别的心。所以这虚妄分别的心是依他起啊，这个无所有非真实意的境界呢，是遍及知。这个遍及知是要抑制依他起才能显现出来，这个依他起还有这么作用的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识虚妄分别所摄，这个一遍及所知还不能离开依他起的，是这样意思。而这个依他起也不能离开遍及知的。现在在那边解释啊，第一课解释诸识，第二课解释阿赖耶识为种子啊，这里有三个种子啊。现在第三课解释虚妄分别所摄的。所摄啊，虚妄就是依他起，它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是这样意思哈。它本身是虚妄分别的识，同时它也是非真实意的无所有的那个遍知依止处，是这样子啊。如是名为依他起相啊，前面啊分这么几个课哈，这就叫做依他起相。依他起相就是这么解释啊。现在也从这段文章看出来呢，这个依他起就是虚妄分别的识，因为有这个虚妄分别的识，就有这个事无所有非真实意的境，那就是遍及所知啊。在境上呢， 希望分别的境上，我不要有我执，也不要有法执，通达二空义，那就是圆成实了啊。所以如是名为依他起相。那么这是解释这个阿赖耶识为种子啊，分三颗，一个有名言种，有我见种，有有智种，就是解释这个种子。那这是第二颗解释阿赖耶识为种子，第三颗呢解释虚妄分别所摄啊，虚妄分别所摄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是有深意层的意思，这一切的境界不像我们不分别的有真实意，它本身是无所有，非真实意，不是有真实意。那么当然这个地方还是略啊，下边有详细的解释，有详细的解释呢，我们一定要啊常常的思维这个意啊，什么叫做是无所有非真实意，要常常思维，思维的时候才能明白什么叫做依他起，什么叫做遍计所知，什么叫做圆成实，才能明白那个意思，不思维不行。如是名为依他起相啊，这依他起相在到这里简单的解释完了，是打眼睛了
啊。阿弥陀佛，师父慈悲。弟子这里有一个问题想请问师父，就是这里说的十一世，他前面这个生世生者是受者是彼所受是彼能受是，这几个就是十八界，那十八界就是已经统摄一切法了。那后面的这几个世呢，那个世世处世、世世数世处世、言说世，这几个如果在白法来看呢，它是属于心不相应行法，那从那边看是它是没有体性的，但是如果从这边看这个是是依他起的话，依他起它是有自己的体性，那这里怎么解释呢？
依他起性就是我们的识，就是我们这个虚妄分别的识。那么如果用一个字来说就是识，但是现在把它分成十一个识，就是把这个范围扩大，包括一切法在内，是这样意思。一切法都是识，是这样意思。
前面的五个识就是十八界，十八界就是一切法了。
是的，也可以这么说啊，六根，
六根，
六根，六境，六识。但是再说上这个，数事实、数实、处实、言说实、自他差别实、善取恶取实、生死，那它就包括了生死轮回的境界，善取恶取、自他差别也都包括在内。我们说十八界也包括一切法，但是要另外说有恶执有法执，要不说可能就不得懂，你就不知道什么叫恶执法执。要不说有无量劫的事情，那么你十八界里面你能自动的就知道有无量劫的事情，也不是那么说。说十八界包括一切法，但是要把这个另外多立出几个十的名字呢，使令我们以后也会分别多一点，也这个智慧也能多增长了一点啊。不必说它包括一切法，我们就不可以再多立其他的名字。
不是这个意思，那个十八界就包括一切法，后面那些可以说后面的几个就是十八界的一些差别相，再更详细的再说明。
是的，可以更详细说明。
那事是有体性的，就是事，比如后面这个事是处事，对不起，事是术是处事，言说是这些也是有体性的吗？
也不一定是说它有真实体性，但是在我们分别心里面有这件事，可以这样分别。也不能说它有真实体性，这个事实就是时间，时间也没有真实体性。
对，时间是假法。
可是这个假法，但是时常的会分别到，我们的思想上会接触到这件事。
是的。那我们就不必一定要说这个依他起 它是有真实的体性的。因为一般我们就是说
依
他
起，
它是有
在这上说就是实，就是我们虚妄分别的实。
嗯，
虚妄分别的实也不见得有真实体性，但是不能说没有这件事。
但是唯识上是说依他起是有真实体性的。
依他起是指我们的实所的，就是我们这一念分别心。
主要是讲前五个识，这十八界这部分是有真实体性。
前五识有真实体性。
前五这十一识里面的前五个识，就是指十八界这前五个。
是的，前面这几个识啊，身者受者是这三个，彼所受是彼能受识。
对，
这可以说对十八戒指，
这可以说是有真实体性，
就是有体性好了，不必说有真实体性，
有体性，
所以有体性好了。这个数事实、数实、处实、言说实，是它差别是善趣、恶趣、实证实，这都是因缘生化，不能说有真实体性。
那它也可以说是有体性吗？
也就是说有体性就可以，但不能说有真实体性。如果我们相信了佛法，需要圣道，那就最后可能没有这么多这虚妄的事情。
那就是这里不要用白法那个分法说心不相应，心法是假法，是没有体性的，不这样说。
也可以啊，说都是假法也可以。
嗯，好，谢谢师父。
阿弥陀佛，师父慈悲。刚刚那个问题啊，在三十二的前页，三十二的前页中间，因为他在那边讲自信的时候呢，就是讲刚刚的那个十八戒，然后中间那一行呢，其余诸事应知是此诸事差别。
也就是十八戒的差别，
也就是十八戒的差别。
嗨嗨，
那就是这个就是刚刚之前法师的问题，对不对？
是诸师的差别。要没有那诸师，这几个师也没有了。
嗯，
也可以这么解释。
好，那请师父翻到29页后页，这个譬喻像啊。这个譬喻像的大科呢，是在讲那个阿赖耶识的相貌差别。那阿赖耶识呢，是在讲就是种子识嘛，哈。那现在呢，就说
这也包括现行识，
也包括现行识。因为这个地方哈、啊，就说它的反程，此若无者。就是最后没有这样譬喻相的话，阿赖耶识没有这样譬喻相的话呢，由不时遍计种子故，颠倒原相应不得成。这个颠倒原相啊，我看那个大德们他们讲法都不太一样。师父用的方法呢，是说他那个乱相，就是阿赖耶识现出来的那个。体现行了，那个乱象呢，是乱世的所缘相。
就是这些境界呀、啊
嗯，
都是不真实、
嗯，
但是我们执着是真实，是颠倒原相。
嗯，那个
都是如幻如化的，但是我们不知道，所以叫做颠倒原相。
嗯，那个是侧重在他阿赖耶识种子起现行的那个相来讲，是不是？
起现行的相。就是在圣人的智慧来看，这些境界都是如梦啊、如意，如幻如化的。
嗯，
但是我们凡夫知道是真实的，
嗯，
所以就是颠倒原相。
嗯，那
这样说呢，所以有这个譬喻相。如果没有这个譬喻相呢，那由不识遍计种子，这颠倒原相这句话不能成立了。
嗯。那这个讲法呢，比较像是师父常常教导我们的那个说法了，好、哦，那假如是根据那个王阳洋的书哦，他这个颠倒原相呢，他是做我执原相，
也可以啊。
我之原相应不得成。
我之原相这句话也对，是没有我嘛。
嗯。
你知道有我也是错误了。
那假如照王阳的这个说法呢，他比较着重在那个阿赖耶的种子相，那是第七世摩罗去圆那个第八世的种子或者是他的见分，然后执着有我。那这个王恩阳呢，他是着重在我执原相，就再进去再深入一点，是不是有这个？有这个
也可以
啊。
那我执是颠倒原相，
嗯，
那也是对的。
因为那
就是他就赞叹无我。
嗯。那就说印老的呢比较着重在他现出来的相，那王恩阳呢是着重在那个种子相，阿赖耶识的种子相是如幻的，但是呢第七世不知道呢去执着它，然后生出来我执原相这个颠倒相。那因为真谛三藏啊，它好像是融合他们两位大德的说法，因为真谛三藏呢它有说，嗯，假如是阿陀罗氏，那阿陀罗氏呢还没有灭的时候呢，此能变异本世生六世，然后做这个颠倒原相。所以真谛三藏好像是把他们两个加起来。
哎，可以这样讲也好，也好。
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哈，假如说做我执原相，这个颠倒原相应不得成的话呢，是着重在，就说第七世不能分别那个种子，或者是他的见啊第八世的那个见分，那着重在种子。那或者说颠倒原相呢，是就说因为由我执原相，然后再衍生自他差别，然后就说有六世这些的种子的现行。
这个意思就是阿赖耶识有这样的比喻，所以只要无者，要没有这个比喻，由布施遍计种子颠倒原相，当然这句话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凡夫境界，这些境界都不真实，但是我们知道是真实的，这表示我们的思想是错误的。
嗯，
要是没有这些比喻呢，那我们思想是对的了。
嗯，
这个问题是这个意思。
那另外呢，假如说从中观和唯识来讲，他们都有提到如幻，因为像《金刚经》里头，他也是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嘛，所以中观呢也用如幻这个来解释一切的有为法。那现在呢，唯识呢也是用如幻。那两者解释应该有所不同吧？
两者有同有不同。同的意思呢，都是按照圣人的立场来看凡夫境界，都是如幻如化的。
嗯，
这个意思息息相通。
嗯，
但是在中观和唯识啊，就是中观是在因缘的立场，唯识是在实的立场。这个地方有点差别，但是啊，都是呵斥凡夫的境界是不真实，这个立场是相通的。
嗯，那说他们不同的话呢，当然中观并没有成立阿赖耶识，这也是一个不同的地方。
中观也没承认，也没有说是没有阿赖耶识，这句话也没说。
嗯，
也没说这句话。
嗯，那另外呢，就是说这个颠倒原相，假如是说就它现行来讲的话，那中观和唯识也都是一样的，
这个是一样的，
都是一样。可是呢，假如是说是我执原相，那这个地方呢就是中观和唯识有所不同的地方，因为唯识它才立第七世来源第八世的见分为我嘛。
中观也说我执，也说法执，唯识也说我执，又说法执，说是第七世有我执，第六千六十也是有我执也有法执。
嗯，
不只是一个第七识。
可是中观并没有提到，就是说缘是因为这个我执的现起呢，是因为第七识去缘第八识而有的，是不是？
中观没有说第七识，也没说第八识，但是可说是 而知法执了。
对，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，我执原相可以说他们不同的地方吗？
详细说也可以。为师说到第七识有而知，那么中观就没说这句话，但是中观只是通说而知法执，没有特别的说是有个第七识，没有这么说，这是有点不同。
啊，谢谢师父，阿弥陀佛。